主，我们实在感谢您啊！你向着我们的爱，真的就是长久受苦，而且还有恩慈。你那个爱是一爱就永久不衰啊！因着这个爱吸引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再次敢投身在你的里面啊，愿意把自己再奉献给你，好让你做工。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来得着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更多经历你，得着你。所以我们再一次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盼望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交通了好几次啊，因为这里是特别是讲到五旬节，讲到圣灵的降临啊。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就诞生了啊。这个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20章，当主复活以后对着门徒向他们吹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所以他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这是圣灵的一方面，这讲到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他们生命之灵。但另外一方面，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的降临那在圣灵的降临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给我们解释了圣灵降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都讲到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五旬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就是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主他被高举被立为主为基督就因着他被高举被立为主为基督，所以呢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浇灌呢是从天上浇灌下来，好像活水的江河浇灌下来那在地上呢我们就被浸成一个身体所以圣灵根据使徒行传我们所读过的这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所看见圣灵一方面特别讲到他是能力的灵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做见证一方面呢他讲到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特别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跟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2节两次圣灵的彰显一方面是能力方面的彰显，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恩赐显出来，为的是造就教会；另外一方面呢，乃是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弃绝一切那些虚谎的那些暧昧可耻的事，能够让真理那个真实属灵的实际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圣灵特别一方面它是能力的灵一方面它是生命的灵，这跟我们之后要交通的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两个点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如果我们读也是读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一句话很重要的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他那边特别提到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特别讲到父子圣灵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我们知道神就是爱 我们怎么经历它呢？乃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原文就是圣灵的交通。圣灵把我们父神的慈爱，把我们主基督的恩惠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知道一些道理而已，乃是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那个实际里面，使我们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所以这是圣灵的交通。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浇灌下来，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身体，成为教会，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更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在我们个人身上显为实际，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过去的一两次里面，我们一直交通到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啊。那我们特别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乃是说到圣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乃是说到圣灵恩赐在教会中怎么应用。那中间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是特别讲到爱。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爱不是外面的工作。因为我们常常看见外面的行为，我们就觉得这就是爱。事实上，爱不是外面的工作，不是外面的行为，爱乃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再复习一下，他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有好多的行为，我们以为是爱，但是不是爱。譬如说他特别讲到，我们能够移山，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周济穷人，我们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些都是爱的行为，但它不是爱。所以今天很多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的，很强调的是外面这些行为，但我们可以外面的行为，但是仍然没有爱。所以爱乃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性格的彰显，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爱能够建造教会，只有爱呢能够使我们被建立起来。所以这十三章摆在十二章跟四章里面中间呢，这是很有意义的。那在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里面，首先我们看见在十二章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十二章第三节他特别提到，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当你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到属灵恩赐的运用，第一个我们必须看见他是主，基督是主，他有一切的 主权，他不仅是在万有的主，他更应当在我们身上做主。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就造成很多的混乱。很多时候我们有各样的恩赐，但是我们仍然会有混乱。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特别看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看见，就是教会，就是这个身体。当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呢？不再是你，也不再是我，不再是主人或是仆人。我们也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身体，我们都是肢体。那每个肢体呢，都应当正常的情形下都应当有恩赐的彰显。那这个恩赐的彰显呢，不是彰显我们，不是彰显人，乃是彰显圣灵，彰显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十二章特别给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点。所以他特别讲到了，你看有各样的恩赐，但是呢，这恩赐都不是彰显我们自己。如果我没有看到主的主权，如果我没有看到身体，那我们的恩赐常常是为了表现自己而已。然后到了十三章，我们就看见爱乃是这条道路，爱乃是这个生命，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个爱里面，你看见 他讲得非常的详细，给我们看见他爱神，他也爱弟兄。所以爱不是为你为弟兄做了多少，我们讲过我们为弟兄做事很容易啊，问题是你为他受苦受了多少，而且受苦之后还有恩赐，那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这来自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奉献给主，让主来做的时候呢，你看就好多难处出来。这难处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根本就没有，但另外一方面呢，再把我们的眼光转向主，知道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成的。当然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可是呢慢慢慢慢我们也能够活出一点点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爱。好，然后到了第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功能。身体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所以事实上特别用先知讲道跟方言这两件事情，两个恩赐代表所有的恩赐。那关于我们上次也讲到，任何的恩赐不管是先知讲道也好方言也好，都是圣灵的恩赐，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恩赐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恩赐也没有大小的区分，因为都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如果就着造就教会来讲，你就发觉呢，先知讲道比方言更重要了。这是就着造就教会来讲，如果你不是照着造就教会来讲呢，它没恩赐没有大小之分，没有重要之分。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十四章特别提到方言呢，他乃是在灵里面讲各样的奥秘，别人听了不会懂的，甚至讲的人也不一定懂，但是先知讲到就不一样了。先知讲到他是在灵里面讲，他也在悟性里面讲，也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呢别人能够明白，那自己呢也能够明白。所以就着建立教会来说，先知讲道比方言强，所以这是在十四章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恩赐本来就没有大小重要之分，但是如果你用来造就教会的话呢，它的确是有一点分别。所以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了，我们要用灵祷告，用灵祷告就是方言，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但是呢，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在十四章看到的。好，另外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为了身体的功能，我们就发觉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神是不是在我们的中间。不管你外面多热闹也好，或是多安静也好，它的标准在什么呢？就是神真在你们中间。所以十四章的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所有的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再热闹也好，或再多道理也好，都没有用。所以神的同在是衡量的标准。神显现了多少，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恩赐彰显了多少。所以不是恩赐彰显了多少，乃是神的彰显有多少。那第三点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我们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人得造就。那这个造就呢，有的时候是借着诗歌， 所以诗歌能够造就我们，有的是借着教训，有的是借着启示，有的是借着方言，或是翻出来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接下来27节他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地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所以聚会并不是说不能说方言，但是呢，如果没有人翻呢，那我们就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那有的人讲说有些方言是真的从圣灵来的，有些方言并不是，是假的，这是有些人讲的。那但是如果我们说这方言乃是我们向着神向着自己说，那就没有问题了，那是他的事情了，我们不需要去判断他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他是向神说，如果他是假的他向着神说也没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去追究的。但是呢，如果你在教会中的话呢，如果说方言有人翻出来了就很好，因为神借着这个说奥秘，但如果没有人翻的话，让我们向神说向自己说，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至于做先知讲道呢，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圣师明辨。所以先知讲道就是两个三个不要多然后呢我们其他的就圣师明辨。圣师明辨不是为了找人家的麻烦圣师明辨就是说呢，在我们灵里面学习属灵的操练，属灵的分辨。有了属灵的分辨呢，我们才能懂得怎么在爱在谦卑中来帮助别人服侍别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那这就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这样就 很容易造成困扰了，因为我正在讲话，有人说他得了启示，也不知道他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还是从自己来的，对不对？那这就变成很麻烦了但是前面讲到了爱所以很多时候爱就是这个样子，爱你要受苦所以有爱这就不是问题，如果没有爱的话这就成了问题了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如果没有节制的话，譬如说他这人讲到如果有说方言的，最好两个人或者至少三个人要轮流的说，要一个人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如果你不服这个你就混乱了那有些人做三次先知讲道，他说有两个人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圣事明辨，但那这时候我又得了启示了怎么办？我要讲还是不讲如果讲的话可能造成混乱了所以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那一般我们讲到先知的灵，那这个灵到底是什么灵呢那先知的灵是从圣灵来的那难道我们不应该顺服圣灵吗到底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呢，还是先知顺服先知的灵？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那如果我们里面有感动，那你是要顺服这个感动呢，还是这个感动要顺服你？如果你里面有了感动，你不顺服，那你是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可是这里确实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所以这句话蛮特别的。那这就跟我们讲到了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圣灵一方面它是做生命的灵所以圣经上有这个词生命圣灵的律，在原名就是生命之灵圣灵乃是生命的灵，我们讲过圣灵乃是有位格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当你讲到能力的灵的时候它是能力，但是真正讲到先知生命的灵的时候呢， 他是有位格的，他就是神。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情感，而且他会忧愁，他有他的意志，他能够差派人。所以圣灵他是有位格的，对于这位有位格的圣灵呢，你要顺服他。但是当你讲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能力，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让这个能力呢是顺服你。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譬如一个孩子在骑脚踏车，他在上坡的时候他很用力，所以父亲从后面推他，父亲给他的力量。但是你在上坡的时候，你的手笼那个把手还是你自己在掌握。换句话说呢，你要顺服圣灵这个位格的神，但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给了你以后呢，你要学习掌管，否则的话呢，就会造成混乱。所以在前面的时候，保罗一直提到一句话，你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所以这里讲到灵，也讲到悟性。你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你看见，当你有感动的时候，这圣灵在你里面给你感动，好像给你，不管是恩赐也好，给你能力也好，这个恩赐跟能力在你身上呢，它让你做主动的来管制。譬如说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聚会已经超过了，我里面还有感动，那这个时候呢，是你要用你的悟性来决定的。因为圣灵给你的感动不代表你要在这个时候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有两个人或三个人，至多三个人就要轮流说了。保罗为什么敢讲这句话呢？因为先知的灵是要顺服先知的。那讲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要对悟性这个字啊，要有一个了解。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题目，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题目。因为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他说先知的灵还是，这里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先知的灵乃是圣灵的能力，这是赐给他这个人的一个能力，先知要管制这个能力，这是先知的责任，不能让能力来管制他，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一个是有位格的圣灵，我们需要顺服他，一个是能力的，是赐给你的，是你要来管制的。所以关于这跟我们的悟性有关，我们的悟性，天然人的悟性是被蒙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乃是一个更新的悟性，因为更新的悟性呢，它能够把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感动解释而且发表出来，这是悟性的更新。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悟性有更深一点的了解，对这一段话有更重要的认识的话呢，我们需要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方面不太认识，那就会造成，不但造成混乱，也会造成我们个人的一个损失。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心意在原文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悟性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悟性必须要更新而且变化。 那当我们悟性更新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悟性的更新很重要，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一个更新的悟性在神的面前或者在我们属灵生命的道路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只有更新的悟性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长进。所以如果我们的悟性没有被更新的话呢，就算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有启示，我们也不太明白，不太懂得神的心意。那我们天然人，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到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奉献跟我们的心思的更新、悟性的更新很重要的。一个没有奉献的人，你看他虽然得救了，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灵，把新心摆在他的里面，但你会发觉呢，他的悟性没有被更新，他的想法跟从前一样，跟外邦人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的难处。那我们一般的人，他的天然的心思非常的活跃，我们很喜欢去想啊，去判断啊，但这些都不是一个更新的心思，更新的悟性。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我们特别是刚刚蒙恩，我们在属灵身上面没有学习追求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天然的心思没有更新的悟性心思呢，非常活跃的，但那不是出于圣灵的。但是当我们慢慢开始跟随主学习以后呢，我们落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这个极端就是什么呢？我们为了因着要顺服神，我们开始不用我们的悟性了。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成了一个被动的人。你知道神不喜欢我们做一个被动的人，仇敌希望我们是一个被动的人。你看所有被仇敌应用的人都是被动的人，都是心思空白，是一个被动的人。你看那些所有被邪灵所掌控的人都是一个被动的人。但是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极端里面，因为我们要顺服嘛，顺服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心思都不敢用了，我们想都不敢想了，我们也不敢自己做决定，我们也不敢有自己的情感的发表。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这是我们常常不注意的。所以我们你会发觉呢，我们为着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不敢随便去想，我们盼望神来告诉我们怎么想，神来代替我们怎么想。我们为了要顺服的缘故呢，我们不敢做决定，我们盼望要顺服神，给我们神帮助我们做决定。结果你看这样，这种人呢，到后来什么决定都不敢做，这是一个危机。这个很容易给造成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有两个极端，一方面呢，我们拼命用自己的思想，没有更新的思想；一方面呢，我们什么都不敢想，什么都不敢做，成了一个被动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仇敌希望得着一个被动的人，好成为他的奴隶。但神希望得着一个心思更新的人，悟性更新的人，明白查验神的旨意，好顺服去配合。所以这一点是蛮重要的，这一点是一般我们不太交通，而且可能有些人就落在这个里面的情形。所以这是需要有，我们需要有懂得来分辨，而且来跟随主的。所以我再说啊，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机械人，一切都是被动的。神乃是要得着一个悟性心思更新变化的人，能够有自由的灵来寻求他的旨意而且顺服，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哦，这个不一样的，这是有差别，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有那个圣灵很大的工作之后，有很多邪灵进来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变成了被动。心意可能是好的，都愿意来顺服神，结果呢，反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人，不敢做决定。你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什么都不敢做决定，什么都是要听主的。其实他不是出于主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我们常常对神的话有误解。所以我再说，神给我们心思，不是叫我们不要思想，而是用更新的心思来思想，这是很重要的。那神给我们意志是来做决定，不是叫我们害怕做决定。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上的话有误解，所以我们才造成了有这样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都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我刚刚讲什么？哦，对不起，对不起，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丽。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句话有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误解。这句话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做，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让神在我们里面代替我们立志。我们常常会误解这句话，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嘛，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嘛，所以我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心里做工，一直做到一个我们的人我们能够立志照着神的意思来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不代替人来立志，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不会代替我们立志。我们不能够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自己负责的，否则的话神没有办法审判我们了。我们什么都不做，神来帮我们立志，那神怎么审判我们？所以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运行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立志照着去遵行。所以真正决定做的还是我们，我们不能够什么都不做这变成一个被动的人，这很容易落在仇敌的手里面我盼望弟兄姊妹懂得我所讲的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了，我们什么都不敢做了，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神的意思叫我们怎么样？不是用你天然的思想去想，而是用更新的意志去想。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是要你是要用去想的，但是用更新的心思去想。但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地步呢，我什么都不敢想了，神来帮我想，我什么都不敢做了。所以属灵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觉这个人什么都不敢做了，连做一点决定他都不敢做。表面上讲得很属灵，为什么呢？我每一件事情都在问主，这是对的，但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否则的话，你什么都决定都不敢做，你变成一个什么？一个被动的一个机器人。那这是最好让仇敌来做工的人，仇敌就是要控制这样的人。所以你发觉所有的邪灵，被邪灵控制的人都是属于这样的人。我是讲到不信的人，他们都是这个样子那很多信徒呢，因着有这样的误解呢，结果我们你看，我们什么都不敢做，做一点最小的决定我们都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神不帮我们做决定。如果神什么都帮我们做决定，神不会审，神没有资格审判我们了，都是他在做的决定。神是在我们里面运行， 让我们能够明白，好让我们来做决定。所以我们需要有心思，要有活泼的心思。我们心思可以安静，但是心思最好不要空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再说，神不代替人立志，不论人做什么，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所以当我们意志变成了被动以后，我们这个人就很难做决定了，什么决定都不敢做，都怕错。你看见主不是这样的，主虽然说他的话是怎么说，出于他自己他不能做什么，但是主不是一个被动的，你看他一直在做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在做事，所以你会发觉他的意志他的心思都很活跃，但是他是一个更新的心思，他有一个顺服的意志，他能够明白知道神的旨意，然后积极的去行动。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看我们这个人变得非常的被动，什么事都做不了，我们这个人变成你也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也不敢忘左，也不敢忘右。所以更新的悟性啊，他把我们在灵里面神的启示能够明白而且发表出来。所以悟性是很重要，所以你要用灵歌唱，你要用悟性歌唱，你用灵祷告，你用悟性祷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我们的悟性被更新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心窍在原文其实就是悟性，他的悟性被开启了，他是一个更新的悟性，他就明白圣经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悟性的更新很重要，所以不是不思想，但是要用更新的悟性来思想。那我们刚才特别讲到罗马书12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奉献，真实奉献的人，他的悟性就容易被更新。但在经历上你会发现，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你看我们的悟性的更新呢，仍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的确他悟性被更新，他懂得属灵的事情，他明白圣经，他能够跟得上圣灵在他里面的启示，那有些人不行，都是奉献的人。那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看第17节啊，以弗所书第4章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好，那你在这里特别提到外邦的人，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这个心在原文就是悟心。所以外邦人的悟性，他因为他不认识什么，他的悟性，所以他所想的在神的眼中全部都虚妄，没有任何的价值。你不管想的多高尚多好，都是虚妄的。他们心地昏昧，心地在原文的意思也是跟悟性是同一个字根， 那第一个虚妄的心呢，就好像眼睛一样，第二个的心地呢，就好像眼睛的看见那个看的动作啊，所以它是同一个意思啊。他们因着它是虚，所以因为它是虚妄的悟性，所以呢，它整个发表出来的那个悟性呢，就是昏昧的啊，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没有神的生命，都因自己什么呢？的无知，心里面非常的刚硬，所以良心既然丧尽了，就放纵私欲，贪心各样的污秽。所以在这里讲到啊，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外邦人为什么他的悟性都是虚妄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神的生命隔绝了。或者他没有神的生命，一个没有生命的神的生命的人啊，他的悟性从人来看，不管多高尚、多美、多好，都是虚妄的。但为什么他与神的生命隔绝呢？乃是因为他的心刚硬，所以心很重要了啊。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从你的心发出。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柔软，他这里特别讲到那个心刚硬了，外邦人的心刚硬，不接受救恩，不接受福音，所以呢他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如果一个柔软的心呢，他接受神的救恩，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灵就活过来了，他就跟神的生命不会隔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悟性就会被更新。这是讲到外邦人他的问题所在啊，所以外邦人他问题所在就是说他的心刚硬了，心出了问题了。那接下来就跟神的生命隔绝了。那再来呢，他的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悟性都虚妄了。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的就是说呢，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换句话说呢，我们都是信徒，我们已经我们没有跟神的生命隔绝，我们的悟性应当是被更新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经历上呢，可能我们的心思仍然是虚妄的，在经历上我们有主的生命，但是在经历上呢，我们好像跟主的生命断绝了。譬如说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不认罪悔改，不用主的血洁净，虽然你有主的生命，但你的经历上你好像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我们心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心非常重要，所以箴言特别告诉我们，23:26告诉我们啊，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接下来保罗就讲他说第20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呢？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里的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在原文是已经脱去了，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已经脱去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但是呢，在经历上呢，我们需要继续脱，所以你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我们的心智需要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灵，我们那从前死去的灵活过来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把他的新的心摆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性情，我们有新的悟性，但是呢，这不代表 我们的悟性是一直被更新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脱去，就经历上来讲，脱去旧人，让我们的悟性继续的更新，让我们继续穿上新人。就好像一个玻璃窗已经擦干净了，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擦干净了，良心都被洗净了，但不代表你以后不要继续擦，因为随时还会有污秽啊。所以我们的悟性怎么保持继续更新呢？除了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奉献之外，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常常会阻挡我们在悟性上更新，这件事情就是呢，我们没有在经历上不断的脱去旧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比如说我本来是一个赌博的人，这是我的旧人，但我信主以后呢，我把这个旧人给脱了，我不再去赌博了，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从前可能犯了一个某一样的罪，这是旧人的行为，但我信主以后我必须把它脱去脱离。然后你会发觉呢，这是不断的动作，因为神会不断的启示我们。但什么时候我们不脱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这里就有了拦阻。所以这里的脱去还是继续的，使我们的悟性，使我们的心思能够不断的被更新，这时候我们就能够穿上新人。就是什么呢？这新人是什么？就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句话，神的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显明出来。所以这些都跟我们的悟性有关系。所以这一段话啊非常的重要，这就是说到了我们刚才讲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这跟我们说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新的悟性，我们常常会混淆，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们必须要顺服。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先知的灵是受我们管制的，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的。所以这些是跟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学习，有一个更新的悟性有关系。因为一个更新的悟性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我们走属灵道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路上有长进，使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顺服圣灵，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但什么时候呢？当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管制。否则的话呢，你就发觉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容易混乱。所以这是跟我们更新的悟性有关系，否则的话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譬如说一个聚会十二点结束，那讲的人呢，他圣灵充满他很高兴的，他一直讲到十二点半，讲到一点那这个不一定是出于圣灵。所以我曾经提过，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的交通呢，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看时间、看对象、看地点，在某些的时候讲是对的，在其他时候讲就不一定对了。在某些的对象讲是对的，在有些对象讲就不对了。时间、地点也很有关系，在某些的场合你可以讲，在某些不行。虽然他给你这样恩赐，但是管制着恩赐的能力在你身上。先知的灵是要需要顺服先知，否则的话呢，就发觉有很多的混乱就像保罗所讲的，他说有两个人或三个，最多三个人，那你跑出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怎么办？每一个人都说我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先知的灵必须顺服先知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这一方面，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个重点讲出来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爱主、顺服主的缘故呢，结果我们这个人成了一个被动的人，那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不怕有自己的思想，结果变成了我们不敢想。事实上呢，我们应当是有更新的心思，主动去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因着要顺服的缘故呢，我们不能说让神帮我们在立志，我们不负责任，而是让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立志，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主动积极的配合，而不是到了一个地步，连最小的事我们都不敢做决定。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不是没有魂的人，魂只是他的一个器官。我们应当一个属灵人是应该有更新的心思来思想，哦，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哦，然后能够积极的采取行动，去立志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了，就是回到哥林多前书14章啊，这一段话了，这段话也是蛮有争议的啊，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这一段话突然讲到啊，当你在聚会的时候，你有恩赐聚会的时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啊，像在圣徒的众教会，啊。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哦，他大概有18个月之久，啊，蛮长的时间在哥林多，啊。那时候聚会的时候，保罗只提一件事情，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啊，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哥林多教会在那边聚会嘛，啊，但那个时候的聚会，保罗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些话哦，啊，让他们去聚会。但是现在呢，啊，他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保罗现在才提起来呢？啊，所以这是讲到，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开始长大的时候，啊，你就发觉呢，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在爱里面有约束，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在爱里面有约束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保罗开始要带他们到更高的地步去了。我们晓得你去读新约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啊，几乎最开始出来聚会的人大概都是妇女，啊，都是爱主的人都是妇女，哦，所以这些反而弟兄很少，爱主的弟兄也不多，所以你会发觉在教会里面主要在带领在负责的都是姐妹，哦，但是时候到了，你看保罗开始讲这件事情了，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弟兄生命也慢慢起来了，哦，已经慢慢开始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了，男人就是弟兄开始被兴起，可以代表基督来说话了，所以保罗开始讲这些话了，那这个是跟整个身体要发生功用的时候呢是有关系的，那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慢慢开始，因为 聚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管是他的当时那个地方的特点也好怎么样的，那妇女开始在教会中开始有很活跃起来，活跃起来的开始有点不受约束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话蛮重要的，他凡事都要按照规矩而行，而且呢，如果你把这段话跟前面的话来对着，你就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讲。你如果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就讲到蒙头的事了，所以你就看见这都在哥林多教会讲的特别起劲的，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你要一起看，我也比较了解，因为这是前后的问题，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现在他讲到，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讲道或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不是 不能没有男的，男的也 不是无女，不能没有女的，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他这里特别提到女人可以讲道，因为他这边特别讲到，女人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你看，他女人可以祷告，可以讲道，又不，但是呢要蒙着头，所以这里你看见，你把两边一起看，就看得比较准确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OK。所以当你在读这几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困扰。因为呢，有些人他是照着这里所讲的，他们的聚会他有蒙头，女人蒙头，然后女人也不讲道。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女人也没有蒙头，女人也讲道。所以当你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困扰。那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到底要不要蒙头？到底可不可以讲道？那如果你说要蒙头，那很多地方都没有蒙头。那如果你说女人不能讲道，好多地方都讲道，那到底要不要蒙头？到底要不要讲道？所以这就变成我们在聚会中有很多的困扰。那神的话很清楚，所以问题不是神的话了，问题是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些圣经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因为当你人不对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总是能读出你要读的东西。当你人不对的时候，当你人对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你要明白神的话就不是那么难了。这就是我们上次在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特别提到，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 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我们可能没有讲神的道理啊，因为我们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啊。当你人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太会没有讲。所以我们这个人读神的话很重要啊。那我想我们也很我多引举出圣经，我们再来看就比较清楚啊。你读以赛亚书最后一章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所以你看，有天有地，但是呢神没有安息的地方。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是什么呢？是谁呢？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所以有一种人，他虚心痛悔，他会因神的话战兢，换句话，对神的话非常看重，他想要遵行神的话。因为爱主的人，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上很多话的时候，你先不要去问你为什么要蒙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蒙头，人家教导我们的。你为什么不蒙头？没有人跟我讲。有的时候是有人跟我讲，但我觉得不对，所以我不要蒙头。那讲道，旅人讲道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旅人，在那里讲道，那你可以说可以讲道啊。圣经上讲这些话不是针对我们的，那是那个时代。所以你看见我们有各样的想法啊。所以首先我们这个人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寻求真理的话，如果你向主有个态度，主我想要讨你的喜悦，我愿意照你的话来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读主的话就没有那么难了。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呢，你能够读出你自己的意思来。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有争议的话的时候，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是一个柔软的人。意思就是说，我有个态度，主啊，如果是出于你的意思，我愿意顺服。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那就很容易对了。好，当我们有这样态度的时候呢，我们来读这些话呢，你就发觉可能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这就不重要了，因为你人对了，你读出来就可以了。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可能因为你爱主，你就照这个去做，你开始蒙头了，然后你也不讲道了。如果这次你在主的面前上学习，你就蒙头了。那主喜悦，因为你爱他，你顺服了。但是当你真的顺服以后，你就发觉呢，你反而在圣灵的灵里面，你自由了。当你自由的时候，有一天，主给你感动了，你可以把这个蒙头拿掉的时候呢，那你就拿掉了。你发觉呢，因为你一直的态度都是在顺服的里面，就没有对错了。有可能你现在读，你真的爱主，你就发觉了这不是为我讲的，那你就不要蒙头，你不倒，你可以讲到。但是到有一天，主可能给你感动了，因为主这个时候给你看的亮光更多了，那这时候你就戴了蒙头的帽子，你就不讲到了。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很重要。如果你的心不对呢，你只会去辩论。当你心对的时候，你无论你怎么做，你不会批评人家跟你做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好，我们看出圣经，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三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人他的领受就是说他百物都可以吃，有些人呢他的领受是什么？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啊，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都一样。有人觉得主日最强，要守主日；有的人觉得安息日最强，有的人看每一天都一样，都是神所赐的日子，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里的心里啊，也是悟性，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着是我们或活着是为主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你守日也好，你不守日这个也好，你吃蔬菜也好，你信百物都可吃也好，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将自己的事向主说明。但是保罗后来怎么讲呢？保罗说，我凭着我的恩告诉你们。所以保罗不是说保罗不知道神的心意啊，保罗是凭着他的恩典告诉我们，但在这前面他告诉我们都要接纳。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所以很多有争议的经文，最重要的我们要怎么读呢？第一个，我们人必须要对。当我们真的要寻求真理，我们这个人对的时候，主却告诉我们。但主启示我们呢，当我们顺服主启示，我们就发觉呢，刚开始好像是一个律法，但后来就变成不是律法了，因为因着你顺服的缘故了，你在灵里面就自由了。这个时候呢，你发觉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呢，你也能够不论断人了，因为每一个人自己所做的来世将来有一天要到主的面前去向主陈明。如果我们什么所有做的都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寻求而来的，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不会羞愧。如果我们都是听人家讲的，我们根本就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意去寻求的话呢，连我们所做的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怎么交账。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碰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很最重要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领受，然后呢我们也尊重别人的领受，然后主在继续带领我们往前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灵里的自由，我们就不再受这些捆绑。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认识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而且我们也真的愿意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愿意来顺服，不但顺服你，也顺服你的话，顺服你的真理。圣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愿意讨你的喜悦，因为若不管是死或者活，我们都是你的人，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交给你，为你而活。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路上走得正直，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彼此劝勉，在爱中彼此建造，好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荣耀你的自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